今天正道信息出在《使徒行传》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来念这二十一节经文，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刚已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我们起来念最后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我们很高兴神父神差派约牧师再次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他的讯息。今天讲的是五旬节，请约牧师。
先考大家一个问题，使徒行传最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圣灵降临啊！使徒行传最标志的事件不是主耶稣升天，当然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升天啊，那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升天了。但是主耶稣升天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而圣灵的降临在整本新约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提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使徒行传》标志性的事件，是其他的书信里面所没有的。那么这个事件就是圣灵降临这个事件。那圣灵降临，我们说它是叫做五旬节的那一天降临的。那为什么叫五旬节呢？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做受难节，或者叫什么？叫逾越节。那逾越节之后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是犹太人的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后面一天是什么呢？是初熟的果子。所以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的十字架，在初熟的果子那一天复活的， 所以星期五是受难节，星期六是除酵节第一天，星期天是初熟的果子。那么五旬节就是除酵节之后七七四十九天再加一天，五十天。所以五旬节一定是星期几呢？一定是星期天啊，它是除酵节七七四十九天再加上一天，就是五十，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所以五旬节一定是礼拜天，一定是礼拜天。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定应该知道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你们猜猜？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是哪一天成立的，对不对啊？不是你们这个教会是哪一天成立的，而是这个普世教会这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啊？普世教会这一天开始什么时候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哎呀，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对不对啊？牧师长老天天讲教会教会教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教会它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特别是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说，哎，教会是不是像参加共产党一样，参加一个组织啊？教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三个事情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问也应该知道的事情啊。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教会是什么？以及教会做什么？那这三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在改变呢，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数字化的一个时代，对不对啊？这个科学啊，每一天都在往前发展啊。现在今年最火热的东西是什么呢 ？ChatGPT 是吧？哎呀，你往里面输个东西来，给你各式各样的回答。人工智能啊，世界在改变，教会的形式在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有个东西绝对不会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核心工作，它是不会改变的，它也不能够去改变，改变了就不是教会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核心工作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的 core function？教会里面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这里呢，就给我们提到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啊，就是五旬节这个教会，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时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五旬这一天这一天。那地点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第一个教会，它是我们今天所有教会啊，它的一个榜样啊。第一个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的仔细的去读哦，然后看看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借鉴。那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一处啊，这是两章的最开始的一句话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啊，然后圣灵就降临了，然后圣灵降临之后呢，这个地方有几句话啊，一个呢是说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啊。所以使徒行传两章这里所说的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开始讲别国的话来了啊，好像我从来没学过法文呢突然开始讲法文了啊，下面有法国人坐在那里，听说哎，这个我能听懂了，这个是我以前学过的，这个是我的母语啊，对不对啊？说句别国的话来了啊。然后到了二章八节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生下来所用的乡谈啊，我可能生在西班牙，然后我就生下来用西班牙的话来谈啊。那么这个乡谈啊，用了一个希腊文呢，叫做 digas， dialectal 啊，就是我们的英文叫什么呢？dialect， 对不对啊？就是 dialect， 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方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的方言，不是一个听不懂的一句话，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们生下来用的一个母语。这是《使徒行传》这里第二章所提的。那么我们提库亚人、马来人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 这个地方一共提了有多少个不同的人种呢？啊，大概有14个、15个不同的人种。哎呀，这些不同的人啊，都听到了自己生下来或者自己所在的那个国家的那些的语言，那些语言。好，那么接下来呢？从16节开始啊，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17节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到了18节说，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好，那这个地方呢，就出现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儿，叫是什么呢？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浇灌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才出现过4次。在这个4次中间呢，有3次出现在什么地方？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啊，我们说，哎呀，我们常常讲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到哪里去找圣灵浇灌呢？使徒行传第二章，3/4都在这里，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有一次啊，就是提多书3:6说，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厚浇灌在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刚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的一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从天上来到了这个地上。所以圣灵的浇灌啊，它指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圣灵从天上到地上，进入到信徒的里面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浇灌啊。那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今天是《使徒行传》的4讲，我们前面3讲都是讲圣灵的工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重复。但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说圣灵进入信徒是一次性的啊，一次进入就永远的住在信徒的里面了啊。这个跟旧约圣经不太一样，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灵进入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完成了神的工作，他可能会离开，有可能会离开。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圣灵一旦进到我们里面啊，我们是说这个叫做永远的进入 permanent abiding 啊，哎，圣灵进来了，我们就怎么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一个人了，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了。圣灵进来了，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不再离开了，他就在不再离开了。所以我们得救啊，我们得救，我们的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罗马书8:9说什么呢？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换句话说，假如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圣灵进到你里面之后，他又离开了。那么圣灵离开你那一刹那，你是属基督的还是不属基督的呢？不属了。哎，是圣灵暂时离开你了。圣灵暂时离开了，那你暂时就不属于基督了，对不对？就是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一旦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把这个地方都跳过去了啊。圣灵来什么时候来到地上的啊？我们说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啊。好，那么圣灵在旧约跟新约中间啊，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旧约是暂时的，新约是永久的。那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区别啊，我们看一看啊，关于这个圣灵在进入人心的这个工作这个方面啊，说上帝让摩西搭一个会幕啊，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然后摩西就按照神给他指示搭了一个会幕啊。然后说摩西把那会幕搭好之后呢，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哎呀，你看这个摩西把那会幕给他搭起来了，然后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啊。然后这个摩西自己就不能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幕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啊，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啊。那么在旧约里面，有谁可以进到这个会幕的至圣所的里面呢？大祭司，大祭司能够肉想去就去呢？ 也不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怎么样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要怎么样，身上拴着铃铛对不对，然后腿上拴着绳子对不对，万一死在里面还不能其他人去EMS 跑去救对不对啊，只能用绳子给他拖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到了这个所罗门给上帝建圣殿了啊，圣殿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盖对不对，等到这圣殿一旦盖好以后，所以说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够进殿啊。这那个会幕充满了，这种阅读历代志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整个的那个祭司在那个地方去敬拜神的时候然后说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那个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圣殿一旦盖好之后，我人就不能再去建这个圣殿了，因为那个是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但是你们知道新约圣经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新约的身体里面，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哇，今天我们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身体是至圣所我们的身体是 Holy of Holy，是至圣所，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那个旧约的圣经里面，连摩西都不能进的那个圣所、至圣所，今天我们的身体都成为至圣所了。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原因是什么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主耶稣在死的那一刹那，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说那个殿里面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说什么呢？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身体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了，那么这个耶稣他已经给我们开了这样一条路，而这个的实践，这个实践的这一天是在哪一天呢？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圣灵就降下来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然后圣灵就住在了我们的里面这位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位格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其中的一个位格那说圣灵什么时候存在的？圣灵不是在五旬节这一天才开始存在的，圣灵从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中间其中的一个位格，一个位格。好，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也讲过了，圣灵工作它带领我们认识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带领我们认识罪，让人悔改。圣灵启示真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里面。好，那稍微花一点时间讲到圣灵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里面。我们说我们是受了圣灵的洗的人那什么叫圣灵的洗呢洗这个字儿在希腊文中间是 baptizo baptizo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呢最后的晚餐里面就拿那个饼然后就蘸那个吃饼用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放在嘴里面吃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蘸，但是在希腊文中间呢就是 baptizo 的意思所以 baptizo 的意思是什么呢？ baptizo 的意思就是放进去的意思place into 放进去的意思。所以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灵把我们放进去，放到哪里呢？我们是说一主一洗一信，然后归入什么？同一个身体。这里的洗不是水洗，这里的洗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洗。我们因着圣灵的洗，我们被放到一个身体的里面。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我们说 教会怎么样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五旬节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洗把我们放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里面。所以五旬节这一天是教会的正式的开始，是教会的正式的开始。所以这个圣灵呢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圣灵呢也赐给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恩赐，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担忧。那使徒行传接下来从40节到47节啊，那么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前面讲的是说啊，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了。那么从后面开始啊，40到47节呢，就开始讲到了教会的五个啊，有人说是五个，有人说是七个最核心的事工啊 ，core function 啊，教会最核心的一些事工是什么呢？说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的话，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啊，交接是什么呢？Communion 或者是叫做 fellowship 啊，薄饼啊，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且卖了田产家产，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我说什么是教会啊？教会的希腊文是什么 ？Ecclesia 啊 ，Ecc 是什么意思呢 ？Ecc 是出来的意思啊，出埃及记 Ecc of Ecclesia 是什么呢 ？Ecclesia 是一群的人。所以 Ecclesia 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群蒙召出来的人。是上帝从这个世界中间呼召出来的一群的人，所以这叫做教会啊，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我们说教会有三个方面：第一，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第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个家；第三个的是什么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它是一个讲真理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讲真理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教会啊，我们再看看几个方面。第一个教会呢，我们说第一个教会它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的话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一天啊，我们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的啊第一次的什么布道大会啊。那这一次布道大会有多少人信了耶稣呢？有3000人信了耶稣，对不对？啊，那我们也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之后，人被圣灵所充满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好，你说我今天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为主耶稣做见证，你看见没有？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但是从来不做见证，我很怀疑你是不是被圣灵所充满了。你看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传福音，给主耶稣做见证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了，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感受不到神自己的心肠跟心意在里面，我们怎么能是说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了呢？圣灵充满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呀？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呀？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啊，因为他怜悯世人，要把我们从最终中间解放出来，拯救出来。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对福音一点的兴趣都没有，一点的负担都没有，弟兄姐妹，那只是嘴巴上的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被圣灵的催逼之下去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所以彼得用许多的话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人。那一天就签了3000人啊，传福音啊，就是做见证，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以父同在且显现以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我们所看见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乃是我们以父并他儿子耶稣相交的啊。那么这里约翰说什么呢？我们跟主耶稣是有 colonia 的，有生命的相交的。那今天我们把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相交，也通过我们和你们的生命的相交把它传给你们啊。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做见证啊。传福音不是让你去讲一篇道啊，哎呀这个很精彩啊。传福音是什么呢？耶稣在我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啊？我为什么去信耶稣？就是把耶稣在我身上的工作给别人讲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叫见证。哎，有一次我开车在我们家门口，我正在往前开啊，我前面一个人也在往前开啊，我对面有一个车子过来，他就要拐到我的右手的一个人家里面去啊。他拐的时候，哎，这个有一辆车在往前走呢，他连停都不停，就直接就把那个人给撞了，拐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做你的什么呢？我可以做你的 witness， 我可以做你的见证人。然后我就把我的地址啊电话都给了他啊。过了几天谁给我打电话了？警察。警察说，哎，袁先生你可以做见证人吗？我说我可以做见证人，我看到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啊，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发生了。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见证，见证人。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见证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见证人。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就讲给别人听就可以了，讲给别人听的。所以要做见证，做见证啊！如果一个教会靠会友转会维持就该关门啊，这是摩根说的。哎，有的教会专门做这种事情啊，就是把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拉来，对不对啊？打电话一个一个请啊，哎，他成长得很快，但是这个没有意义啊，这个没有意义啊，啊，这个不过是从一个金鱼缸里面挪到另外一个金鱼缸里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觉得衡量一个教会啊，衡量一个教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受洗了，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信主了。不是教会的人数，教会的人数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从其他的教会拉来的。你有多少人信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不是靠会友们转会来维持的，教会是靠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来维持的。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他做了一个调查啊。调查了1000个教会的会友啊，说，请问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们觉得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呀？啊，结果这个结果啊，很受这个很 surprise 啊，89%的会友说，教会是帮助我的家庭和我的需要才存在的。啊，教会是要帮助我的。所以如果牧师不来探访我，你这做什么牧师？你怎么不帮助我呀？啊，一个成熟的会友应该是什么呢？是主动的去探访其他人的，对不对？而不是等别人来探访我们的，对不对？啊，我以前有个教会，一个教会大概有40-50家，然后呢，他们就对我说，牧师啊，每一个人你每一年至少要看3次，我们才觉得我们跟你比较亲密啊。40-50家的话，每一家看3次的话，就是150次啊，150次。好，150次，那一年是 365天，对不对？那我就差不多，几乎是，每隔一天要探访一次，对不对？还有礼拜天的，对吧？那教会还有新来的呢，对不对？啊，哎，我做牧师的第一年，我探访了有多少次呢？我探访了有，200多次。哎呀，这个有的是一个晚上探访两家呀，啊，然后这个我几乎天天都在外面探访，然后到了年底啊。吃力不讨好，他们说牧师你探访的太少了，我们每一家才看三次啊，一年才看三次是很少，对不对？是很少，一年看三次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够只靠牧师一个人来探访你啊，对不对？牧师不是一个 baby sitter 在那个地方天天去喂你的，对不对？啊，牧师上帝把他呼召来是来带领这个教会的，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他不是在那个地方等着别人来喂他的，他是要去喂别人的啊！什么人才天天张了一个嘴巴在那等着喂啊？baby 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们都不是 baby 对不对？你们都是成人对不对？只有11%的人说教会的目的是为基督赢得世界，啊，这是一般教会的一种情景。你可以看啊，哎呀，只有10%的会众是说，哎呀，我们教会是为了基督赢得这个世界的，所以有传福音的这样心智。90%的人就坐在那个地方。啊，等着别人来照顾他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今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消费者的心理啊，我们到教会去消费消费，啊，我们付点钱给教会，然后教会来照顾我们所有的需要，啊，这是一种消费者的一种心态，消费者的心态，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么样，对吧？那这个统计呢，啊，是一个叫做啊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helping driving。Growth of unaffiliated decline of mainline Protestant and Catholicism 啊，这是这个好，你这个好看不出来啊，你这个有 PowerPoint 的没有关系。好，我们看这个最左手啊，他所谓的这个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包括我们新教啊 Protestant， 然后包括了什么呢？新教下面包括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大部分叫自己福音派的啊，还有 mainline 主流教会的啊，就是那些以前的老牌的啊，什么Methodist 的，什么Episcopal 啊，这个都是属于 mainline church 啊，啊，还有包括天主教。好，我们看最上面一行啊，1928年到1945年的时候呢。有85%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啊，那么那个第二列呢 ，Baby Boomer 啊，1946年到1964年的78%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啊 ，Generation X 啊，1965到1980年呢，70%呢说我们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从1981年呢到1989年出生的人呢，他们说。57%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啊。1990年到1996年，有56%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啊。去年最新的调查，美国第一次跌到50%以下，49%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你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呀？请问基督教是发展呢？基督教还是在？decline 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在过去的，这不到的100年的里面啊，哎，它是人数在下降，人数在下降，然后从85%到56%呢，这个是下降了30%，对不对？我问你们，按照这个速度，如果再过50年会是什么样子啊？哎，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不要觉得很惊奇啊，这个我们可能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一代人里面，基督教就会消失了啊。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还是刚才那个图，接下来讲啊，基督徒。Raised in group 啊， 就是父母都是基督徒，然后在基督教里面家庭长大的有85.6%啊，然后离开了教会了有19.2%，换句话说将近20%，我们教会里面的下一代怎么样？离开教会了，进来的有多少呢？4.2%。我们出去的有20%的人，进来的只有4%。啊，那么这个啊 ，net change 啊是-15%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很舒服的住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只是每个礼拜天听牧师来给我们 massage 一下啊、哦，哎呀，我们觉得好舒服啊，讲的讲的，然后我们出去之后从来不去传福音。今天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很多教会来到你这个教会里面，给你讲很舒服的教导，你听了以后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就不去传福音，然后我们的下一代就都离开这个教会了。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美国远离上帝是谁的责任？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批评，对不对？我们说，哎呀，美国同性恋泛滥，啊，不一定泛滥，但是至少他们做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要求的这个权利什么东西，啊，要把他们合法化，对不对？啊，然后堕胎，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美国远离上帝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法律允许他吗？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允许堕胎和同性恋，所以美国就泛滥了吗？美国就远离上帝吗？不是，正好是反过来的。因为美国人他们远离上帝，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们要求这种不合圣经中间的一些的权利。美国远离上帝既不是最高法院也不是大法官的责任，美国远离上帝，弟兄姐妹，谁的责任呢？我的责任和你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我challenge你们一件事情，你们中间哪位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传过福音的？你举个手啊，两位、三位、四位、五位，有谁在过去的半年里面传过福音的？有谁在过去的一个月之内传过福音的？啊，你看我们传福音应该是什么啊？我们教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在讲三福啊，传福音，那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叫做生活布道化。如果我们不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或者我们的孩子所要面对的。好，没有信仰啊，光靠法律的约束是不行的啊。所以美国啊，好，我们继续再讲啊。好，早期教会什么样子的啊？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恳切的在店里、在家中薄饼。哎，然后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去传福音啊，谁你可以向谁传福音啊？你的父母、你的子女、你的同事朋友啊，你不认识的人都应该去传福音。好，那什么让他们进入到教会里面去啊？这个统计呢再给你看一下啊，这个 Institution for American Church Growth 美国教会增长协会呢问了10,000个人说，哎，你们是怎么样到教会里面去的啊？那么有特殊需要的有2%，自己走进教会的3%，牧师拉进来的人有6%，啊，探访1%，通过主日学的5%，通过布道大会的5%，通过特别的节目的3%，啊，通过朋友跟亲戚的是79%，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绝大多数的人来教会是因为什么？亲戚朋友，不是因为牧师探访。不是因为主日学有，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亲戚朋友，80%的人来教会是因为亲戚朋友。 而教会里面的80%的人是什么呢？从来没传过福音的。假如这个80%人都去传福音的话，教会会什么样子呢？坐不下了，对不对？啊，要买新堂，要买更多的椅子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教会的经验啊。第一个教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教会啊，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那么我们说门徒跟信徒之间的区别啊，信徒就是信了耶稣啊，我们就叫信徒，而门徒是那些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初期教会的第二个 core function 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传福音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门徒训练。第二个是门徒训练啊。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第一个教会呢，它是一个生命团契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啊，又行了许多的奇事啊。彼此交接啊，交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所谓的团契啊，团契 fellowship 啊，团契啊。团契是很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说吃饭，在一起吃饭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团契意义是什么呢？你有困难的时候我来帮助你啊，我有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彼此的建造。好啊，第一个教会呢，它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啊。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人们祷告十天，讲到10分钟，有3000人得救。相反，我们今天祷告10分钟，讲到10天啊，当然我们就没有同样的结果了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升天之后啊，主耶稣在地上有40天之久，对不对？然后到了五旬节啊，门徒们一直在什么呢？在马可楼里面恳切的在祷告啊，恳切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哎，这个圣灵降下来大大的做工，然后就有很多人信主啊。那么教会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一个教会呢，它是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事工的一个教会啊，说并且卖了田地家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哎，这个是关怀事工啊，啊，关怀事工，需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到关怀的施工里面。我记得我有一次读瑞克沃人写的一本书，他说有一次他的教会有一个元老生病了啊，这个是创会的元老，所以他说他作为牧师他应该去看。到了医院以后呢，他说我要去看看这个人，我是他的牧师。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是哪一个牧师啊？我们已经有10几个牧师来看过他了啊，因为他们教会的执事，他们叫牧师啊，他们的执事就是叫做 lay pastor 啊。所以他说，哎呀，已经有10几个人牧师都来看过了，你是哪一个牧师？他说我是那个 D pastor， 我说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牧师啊。哎，这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探访啊，就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彼此做了一件事情，彼此的去互相的去照顾，彼此是互相照顾。好，那么第一个教会呢，也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啊。好，我说敬拜啊，敬拜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啊，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神和他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整个人啊。所以敬拜啊，我觉得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你脑子应该有幅图画是什么呢？哎，就是那个以赛亚到那个圣殿里面，然后他就看到啊，主的荣耀啊，充满了整个的圣殿啊，然后他就情不自禁就在那个地方是说，哎呀，我是不洁净的人啊，啊，求你洁净我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啊。敬拜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敬拜中间是不是与神相遇。弟兄姐妹啊，我们礼拜天听完一篇讲道之后啊，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牧师今天讲道讲的有多好啊。很多的时候我讲完道说啊，牧师你今天讲道讲的很好啊，说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意义。敬拜最终的一个衡量应该是什么呢？你在今天的敬拜中间有没有与神相遇，而不是你听完这篇道之后你觉得这篇道讲的有多好有多不好。
如果一篇道讲的再不好，但是让你跟神相遇，那这就是一篇什么非常好的一篇道。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领师，无论是我们讲道，我们必须集中在一个什么事件上呢？就是这个敬拜，他一定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人与神相遇啊！所以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礼拜天的敬拜，好，这个Richard Foster 说，如果敬拜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敬拜站在永恒神圣的那一位面前就要改变。敬拜在神圣的期望中开始，在神圣的顺服中间来结束。每一个礼拜天你坐到这里的时候，你都要期待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今天早晨我要和主来相遇。牧师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祷告，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带领我们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神相遇，这个才是敬拜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个教会增长的五个尺度啊，这个是 Rick Warren 把它总结的。他说，教会借着团契而成长得更温暖，教会借着门徒的训练而成长得更深入，教会借着敬拜而成长得更刚强，教会借着事工而成长得更宽广，教会借着福音而成长得更壮大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五旬节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下来了，教会在这一天正式的成立了，被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了。而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的里面，至少这几件工作呢，是教会里面最核心的事工。啊，那就是什么呢？有团契，啊，有门训，啊，有敬拜，有不同的事工，以及有福音的事工。啊，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像啊早期教会那样子的成长。其实你们教会里面有 Inter High， 对不对？啊 ，Inter High 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什么呢？他们在每一个的美国大学的校园里面啊，都有一个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样子的教会啊，他们今天在全美有6000多个 bivocation 啊，就是双职服事的弟兄姐妹啊，今天很多的美国大学里面啊都有他们的事工，都有他们的事工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事呢？就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积极的参与到教会里面的啊这些的方面，然后呢，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看到一个，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这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教会，这是圣灵所带领的一个教会。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帮助我们说一句话，说主啊，我们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教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来。